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我是杰心，在这儿向您问安。又是我们一起上课领受祝福的时候了。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张老师将继续讲《以弗所书》。在《以弗所书》里，我们读到教义方面，讲信徒的得救，也讲到祷告，为信徒得着属灵亮光的祈求。从中我们也看到救赎大功中基督的超越性，以及基督的救赎大功。另外在实践方面，讨论信徒的生活，谈到了信徒的新生命，信徒的家庭关系，信徒的属灵征战，我们信徒得救以后的实际生活应该注意三方面。一是应当从世界中分别出来，行事为人应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二是应当拥有全新的家庭与工作关系。还有第三，是要靠主刚强，抵挡魔鬼的诡诈，勇敢地和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以弗所书这卷书，很想好好学是吗？来，这时候让我们预备心，准备听课，听张老师讲以弗所书第四课。
主的名向同学们问安。今天我们要开始上第四课了。在课程还没有开始之前，让我们先与祷告寻求父神的帮忙。亲爱的父神，谢谢你的保守，带领我们完成了上课的课程。你以丰盛的慈爱和恩典眷顾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你也以聪明智慧教导我们明白你的旨意，你更派遣圣灵来引导我们学习真理。你如此的爱我们，我们实在要向你说声感谢，要向你献上一切的赞美。求你保守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学习，也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自己的话语。我们更祈求你收纳 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我们如此的仰望祈求，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还没有开始讲课之前，我们先解答上一节课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教会在基督里享有的荣耀包含了四方面的内容。第一，上帝的恩召是有指望的。第二，上帝有荣耀丰盛的产业。第三，上帝有浩大的能力。第四，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我再重复一次，教会在基督里享有的荣耀包含了四方面的内容。第一，上帝的恩召是有指望的。第二，上帝有荣耀丰盛的产业。第三，上帝有浩大的能力。第四，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第二个问题是，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分成两方面来说。第一方面，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第二方面，耶稣基督充满教会。耶稣以他的生命、能力、恩典充满了教会，所以教会充满了生命活力，是一个会不断成长的教会。我再说一次，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分成两方面来说。第一方面，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第二方面，耶稣基督充满教会，因为耶稣与他的生命、能力、恩典充满了教会，所以教会充满了生命活力，是一个会不断成长的教会。好，我们现在开始进入我们课题的研究。我们今天所要讲的第四课内容是在基督里的旨意。在基督里的旨意记载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十节。以弗所书二章一到十节，请同学们打开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十节。预备好了吗？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第二章第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上帝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记得上一课保罗说明了上帝在教会的能力， 借着耶稣基督复活显明出来，上帝又将耶稣升到天上管理万有，然后上帝再将这个被高升到天上管制万有的耶稣基督再赐给教会。因此信徒在基督里蒙召成为上帝的子民，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这一章呢，是要描述信徒在还没有信主之前和成为信徒以后的情形，以及上帝对信徒们的旨意。我再说一次，今天我们所远读的这一章是描述信徒在还没有信主以前和成为信徒以后的情形，以及上帝对每一个信徒的旨意。所以今天所讲的这一段经文可以分成三大段。第一段就是一到三节，讲到一个人还没有信主以前的情况。第二大段是四到六节，描述一个信徒的景况。第三大段是七到十节，描写上帝对信徒的旨意。我再说一次，今天所讲的这一段经文可以分成三大段。第一大段一到三节，描述一个人还没有信主以前的景况。第二大段四到六节，描述一个信徒的情形。第三大段七到十节，描述了上帝对每一个信徒的旨意。好，我们现在就来看第一大段第一节到第三节，看看保罗所描述一个人还没有信主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在这里保罗用三句很可怕的字句来描述一个人不认识不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情形。第一个描述就是你们死在过犯之中，你们死在过犯之中。一个还没有相信主的人是名存实亡，可以说是一个活着的死人。保罗这里所讲的过犯就是指堕落、失足、错误、过失或者是罪疚，就是指一切违背上帝旨意的错误的行为。也可以这么说，过犯是我们知道要行在正道上，但是呢我们却走在错误的道路上。罪恶的意思原来是指一个人射箭没有射中红心的目标，所以罪呢是没有射中人生的目标。一般人对罪有一种错误的看法，以为只有强盗、杀人、放火、抢劫才是滔天大罪。同学们如果有听过空中神学院的基要真理中的罪论，你就可以更清楚明白罪的定义了。基要真理这个课程在空中神学院有重播，同学们可以重听这个重播的节目，你也可以选择上网重读纪要真理中有关的罪论，你就会对这个罪有更清楚的认识。那从广义的来说呢，就是人达不到上帝的要求，这包括了一切不合道德的思想和行动。那从广义的来说呢，就是人达不到上帝的要求，这包括了一切不合道德的思想和行动。所以有人说犯法的人一定犯罪，但是犯罪的人不一定会犯法。犯罪的人不需要面对法律的制裁，犯法的人必须面对法律的制裁之外， 两者呢都必须面对上帝的审判。所以无论是犯罪的人还是犯法的人，都必须面对上帝的审判。保罗说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这里的死是指灵性的死，意思就是说人与上帝隔离，失去了盼望。因为上帝是生命的源头，人靠着自己是无法自救的，就是说人不能靠方法来自己救自己。保罗说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这里的死是指灵性的死，意思就是说人与上帝隔离，失去了盼望。因为上帝是生命的源头，人靠着自己是无法自救的，就是说人不能靠方法来自己救自己。保罗用这句话来形容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的光景。既然罪人是活在世界上，但是呢，在上帝的眼中，他仍然是一个死人，仿佛行尸走肉。过犯与罪恶是致人于死的一个原因，这是何等可怕的一句话，就是人是名存实亡、行尸走肉、活着的死人。这描述了一个人还没有信主的情况。那第二个可怕的形容词就是随波逐流。第二节，随波逐流，简单的说就是跟着潮流走。随波逐流，简单的说就是跟着潮流走。这一句话用在今日的国内实在是太适合了。一方面由于城市不断的发展进步，尤其是进入世贸以后，外商不断的涌入，使经济更加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农税的日益加重，农民入不敷出，所以许多的人都涌入的城市中来寻找生活。刻苦耐劳的人多数大有收获，于是他们赚了钱就回到乡里盖房子、买彩电、买音响系统、买雪柜，开始过另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我曾经在报上读到一句令人深思的话，东南西北中，由钱来贯通。东南西北中，由钱来贯通。可见大家都向钱看，这个钱是钱财，大家都向钱财看，追求高品牌、高档、高消费。因此也让许多的信徒随波逐流，在农闲时他们不再去传福音了，他们反而很热衷地涌到城市去赚钱。因此有许多的信徒就这样迷失在物质的潮流里，有些甚至连信仰也丢失了，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就是罪人的行事为人是由今世的世界潮流所领导，因为他们没有主见，任由世界潮流引导他们的人生。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就是罪人的行事为人是由今世的世界潮流所领导，因为他们没有主见，任由世界潮流引导他们的人生。第三句可怕的形容词是沦为撒旦的成员。沦为撒旦的成员，保罗把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挂入邪灵，由此可见这是属于魔鬼撒旦的势力范围。在基要真理课程中的撒旦论曾经说明了撒旦原是受膏的天使，他和其他的天使们在上帝面前一同侍奉上帝。后来撒旦因犯罪被赶离开上帝， 于是开始不断地与上帝为敌。撒旦不断地招兵买马，千方百计引诱人加入他们的阵容，落入他们的网络中，受他们的控制。这个悖逆之子呢，圣经中常常用悖逆来形容违背上帝旨意，跟随自己心中意愿行事的人。这里呢，保罗用来描写那些故意抵挡上帝旨意的罪人，也有人称他们是上帝的暴民，也有人称他们是上帝的暴民，就是强暴的民。第四个就是放纵情欲，第四个就是放纵情欲。保罗在这里所指的肉体，不单指我们的身体，也包括了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性。私欲呢，是指一切不正当的欲望，特征就是放纵、不受约束、为所欲为，常常做出超常规的事。所以肉体的情欲就包括了人身体上、内心和思想方面约毁的一切表现。保罗在这里所指的肉体，不单指我们的身体，也包括了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性。私欲呢，是指一切不正当的欲望，特征就是放纵、不受约束、为所欲为，常常做出超常规的事。所以肉体的情欲就包括了人身体上、内心和思想方面约毁的一切表现。可怒之子呢，指那些背叛上帝的人。在以上短短的三节里面，保罗充分地描述了一个抵抗上帝旨意的罪人，灵魂失丧，陷入罪恶捆绑的凄凉无助的景况。上面短短的三节，保罗充分地描述了一个抵抗上帝旨意的罪人，他的灵魂失丧，陷入罪恶捆绑的凄凉无助的景况。接着下来，我们看第二大段，四到六节所描写信徒的景况。第四到第六节，保罗所描写信徒的景况。刚才前面三节的描述中，带给我们一幅黑暗无助的画面。但是从第四节开始，保罗的笔锋一转，把我们带入了另一个充满希望的景地。这短短的三节里出现了三个一同：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保罗强调这个转变是由于上帝的大爱，因为上帝爱世人的缘故。接着他描述了一个基督徒的景况。第四节描写到享受上帝的爱。一个基督徒的景况可以分为三方面。第一，我们可以享受上帝的爱。丰富的怜悯，这一句话呢，就写出了上帝对我们无穷无尽的慈爱和怜悯。上帝不纪念我们做罪人时对他的抗拒，他也不纪念我们曾经做错了多少事。只要我们归回他的家中，我们的前世就一笔勾销，我们可以重新享受上帝的爱怜。第二方面，我们可以获得重生，就是说我们可以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就是获得重生的意思。这一句话也表明了我们得到的新生命是耶稣基督带来的。不单如此，我们还与基督联合在一起，享受这个新的生命。你们得救是本乎恩，这个重生的新生命是上帝白白赐给我们的， 所以保罗说，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得以进入永恒的国度中。第三方面的福气是永恒的盼望。第三方面的福气是永恒的盼望。保罗说，这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福分。上帝不但叫我们活过来，并且叫我们复活，又叫我们一同坐在天上。保罗又说，我们要得到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三种福分的秘诀只有一个，就是在基督里。只有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够得到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三种的福分。也就是说，因着我们与耶稣基督的联合，我们就得与分享了耶稣基督的复活升天，坐在天父的右边。接着我们可以将刚才第一大段一节到三节和第二大段第四到第六节做一个很鲜明的对比。第一节到第三节说到一个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他是活在上帝愤怒中的悖逆之子，然后在信了耶稣以后，就是上帝怜爱的天国子民。一个人还没有接受耶稣的时候，他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当一个人成为信徒之后呢，他就获得重生的新生命。一个罪人呢，是被罪捆绑不得自由的人。一个信徒呢，借着上帝的恩典得到了自由。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他们是叛逆抵抗上帝的人，但是一个信徒却享受与耶稣同在的甜蜜的生活。接着下来我们看到第三大段，就是第七到第十节，上帝对信徒的旨意。上帝对信徒的旨意，保罗在前面详细的描述了一个人还没有信耶稣以前，以及成为信徒以后两种截然不同的景况，同时说明基于上帝的大爱，让罪人有一个蒙恩得救的机会。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保罗更进一步的说明了上帝拯救我们有两个的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借着信徒的得救，显明了上帝的恩典。第二个目的就是叫信徒预备行善，显明上帝的旨意。我再说一次，上帝拯救我们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借着信徒的得救，显明上帝的恩典。第二个目的是叫信徒预备行善，显明上帝的旨意。让我们来看第一个目的，显明上帝的恩典。第七节的意思就是说，信徒是上帝恩典的见证人，因为从信徒的身上，让人看见了上帝的恩典是何等的丰盛和浩大。也可以这么说，上帝借着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恩惠，把他的恩典向世人显明了。这样一来，信徒不单单只是上帝恩典的见证人而已，信徒也成了指引世人寻求上帝恩典的引路人。就是说，我们可以借着我们的见证，可以带领更多的人来归向主耶稣。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的身上所成就的美好计划，不但显示了上帝奇妙的恩典，也让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明白自己活在世上的目的和责任，就是要世世代代见证上帝的恩典。第八节到第九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保罗借着这两节经文，进一步发挥了第七节的思想，说明了救恩是出自上帝完完全全的救恩。第八到第九节是有名的因信称义的名言，它包括了三个重点。第一个，得救，意思就是拯救，指上帝把我们从罪恶中救了出来，使我们罪得赦免，可以脱离死亡，不再被罪辖制。第二个重点是恩典，这个词在新约中一共出现150次，单单是保罗自己就用了100次。恩典所强调的也是上帝的作为，可以说恩典是上帝白白赐给人的礼物。第三个重点就是信心，就是说人对上帝的依赖和依靠。有人说信心好像一双接受礼物的双手，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倒空自己，好让上帝的恩典可以充充足足地充满我们。本父恩也因着信，就表示了人的得救完全是出自上帝的主动，这也是基督教跟其他宗教最大的不同。因为其他的宗教都是人从下往上去寻找上帝，但是呢，基督教却是耶稣基督由上而下来寻找人。人不需要做什么，我们只要心里相信，我们口里承认，我们就能够领受上帝的恩典。所以本乎恩也因着信，就是说我们人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们就能够白白的领受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典。第二点就是预备行善，显明神的旨意。预备行善，显明神的旨意，就是上帝救我们人的第二个目的。保罗说，我们原是上帝的工作，以及我们是上帝所创造的，在基督里造成的。保罗进一步表明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所带来的改变是何等的浩大，在基督里也表明了我们与耶稣基督的联合。行善呢，可以说是救恩的果实。耶稣曾经说过，你们要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这些经文的意思就是说，上帝在基督里创造了我们，让我们去施行上帝要我们所行的善，使人借助我们的善行显明了上帝的旨意。说的浅白一点，就是说我们的生活上有美好的见证，就显明了上帝的旨意。今天所讲的这段经文第二章一到十节，以上帝在基督里的旨意为中心，保罗描述了一个罪人跟一个信徒前后迥然不同的生活经历和信仰过程，以及信主后的信徒如何借着行善显明了上帝的恩典和旨意。有道是信仰必须落实在日常生活中才是真正的信仰。这段经文带给我们的真正的意义如何施行出来，在这里我为弟兄姐妹们提供了一些可以施行的建议。第一段，这一段经文描述了我们信主前后的情况，让我们体会上帝对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我们应该天天存着感恩的心度过每一天的生活，来报答上帝的救命之恩。再说一次，这一段经文 描述了我们信主前后的景况，让我们再次的体会到上帝对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所以我们应该天天存着感恩的心过每一天的生活，来报答上帝对我们的救命之恩。第二段，这一段经文告诉了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的新生命，就应该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生活榜样，天天为主而活。第二个建议，这一段经文告诉了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的新生命，就应该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生活榜样，天天为主而活。第三个建议，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上帝创造了我们，就是要我们在生活中活出美好的见证，凡事遵从圣经的教导，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信徒。第三个建议，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上帝创造了我们，就是要我们在生活中活出美好的见证，凡是遵从圣经的教导，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信徒。在课程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我要提出两个的问题，请同学们预备好纸张，把问题记下来。第一个问题，保罗所描述的罪人的情况是怎样的？保罗所描述的罪人的情况是怎样的？就是说一个人还没有相信耶稣之前，他的状况是怎样的？保罗曾经用了好几个很可怕的形容词来形容。第二个问题是，一个信主的人和一个不信主的人之间有什么不同？你可以根据第一节到第三节和第四节到第六节之间做一个对比，来写出一个信主的人和一个不信主的人，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第三，信徒应该如何显明上帝的恩典和旨意？信徒应该怎样来显明上帝的恩典和旨意？也就是刚才我所描述的，上帝拯救我们的两个大目的。同学们可以根据刚才所听讲的内容，你把那个重点写下来。下一期呢，我会公布答案。若是你们在课程当中，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欢迎你写信来询问。愿上帝祝福每一个虔诚学习的人。让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再次的与真理来教导我们，也谢谢你保守我们今天的学习，从今天的经文讲解中让我们明白你对我们的慈爱和怜悯，把我们这些不认识你的人变成你自己所爱的儿女，借着耶稣基督的代赎大功，使我们得以和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获得永生的生命，也得以进入永恒的国度中。恳求天父帮助我们，使我们有信心，保守我们在世界上的每一天都能够活出你的旨意，帮助我们能够凡事能够听从圣经的教导，在我们的生活中活出美好的见证，让别人从我们的身上看到你恩典和旨意的彰显，归荣耀给你。我们从心里恳切的祈求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 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